上岸。虽然说千团大战看起来很激烈，但王鑫并不认为大量公司加入团购大战有什么问题。就像参加马拉松一样，不管是100人还是10000人参加，对于要拿前三名的选手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所以当我们要做美团的时候，知道有很多人要做，但我们要做第一名，有多少家在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从狂拜访、狂上单，增加有效供给，不断完善消费体验，到有效的市场推广活动，再加上技术端的稳定支持，这一系列事情做下来，2012年美团已经初步确立了在团购业的优势地位。上岸是王鑫在2012年年会上的定调，美团2012年要实现上岸，到12月要实现盈亏平衡。2012到2013年，美团在控制成本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。那两年的因公外出，我们都尽量选择公交、地铁出行，在日常的工作中能不花钱就不花钱，大家在那两年都已经养成了习惯。以公关团队为例，在2013年第三季度的总结会上，王慧文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：省钱是应该的，但也不能太省了，你们这个季度花的钱还没你们的公司多。2012年上半年可以看出千团大战的走势，拉手榜、窝窝团寻求上市失败后，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投入，团宝、24券已经关闭，大众点评一直比较理性，糯米网由于背靠上市公司，有财务压力也相对理性，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，需要证明团购是健康的商业模式。健康的商业模式肯定是要盈利的。王鑫对于盈利的思考其实也是基于三高三低的理念。前面提过，高品质、低价格、高效率、低成本、高科技、低毛利。亚马逊已经证明了高科技低毛率、大规模的商业模式有巨大的商业价值。2012年美团全年交易额超过了55亿元，此数据不仅在团购行业遥遥领先，在当时还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。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成立不足三年的情况下实现55亿元的交易额。当时 Group 的毛利率接近 40%， 却还处于亏损中，而美团却以极低的毛利率实现了盈利。美团在2012年的第四季度实现了盈利，而同期的 Group 亏损高达8110万美元。干家伟后来对美团当年实现的盈利做过总结，制定了盈亏平衡表，再根据盈亏平衡需要达到的收入数据，结合各行业各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毛利率。美团2012年要实现上岸，希望是到12月份盈亏平衡，当时做了一张全年的表，比如买流量花掉的钱、供应链花掉的钱，包括我们办公室里的每一张纸都要算进去，把这些都扣掉，我们要能盈亏平衡。我们当时定了一个毛利率，假设要在全国获得 4% 的毛利，我们这 4% 要怎么实现？我们把市场分成了十几个行业，全国近百个城市，每个城市每个行业都设定一个自己的毛利率，这个数值的设定和这个行业的特点、美团在这个城市的市场份额、这个行业在这个城市的市场份额都密切相关。我们最终在全国设了1000多个管理节点，在每个节点设计合理的毛利率。2012年全行业巨亏，但美团从11月开始实现了月度盈利。美团在2012年实现了月度、季度盈利，在2013年实现了年度盈利，证明了团购是健康的商业模式。接下来如果放眼更为广阔的 O2O 市场，可以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。产业探索。2012年美团开始在电影领域做更深度的探索，2月份推出猫眼电影，原名美团电影。与团购相比，猫眼电影对线下产业的改造 更为深刻。2013年，美团又探索了外卖业务，这是美团的商业模式又一次更为深刻的进化，把美团的业务从消费者的到店消费场景延伸到了在家消费的场景，加上同时期五星插柳开拓成功的酒店业务，美团对服务业的连接更深了。到2014年，猫眼电影、美团酒店、美团外卖三个新业务的探索基本成功，而且猫眼电影还进入了成熟期，占据了电影互联网售票的半壁江山。团购领域，美团占据约 60% 的市场份额，大众点评大概 22%， 第三名糯米 8% 左右，前三名已经占了市场的 90% 以上，而来自移动端的订单已经占据美团的 70%。 移动端的转型在当时的主要互联网公司中，美团是最成功的。团购的胜局对于新业务的探索当然是利好，但这些新业务的探索也非常不容易。从2011年下半年到2013年年底，美团有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没有进行新的融资，一边求盈利，一边还要投入新业务，难度非常大。作为服务业的互联网平台，更深度的连接可以为用户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在王兴看来，凡是还没有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都即将被互联网改变，这个变革的过程可能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进展。美团是服务业的平台，市场空间很大，但是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非常大。王兴认为，美团需要每天坚持前进30公里。